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啊。
嗯，不知道呢，大家昨天从台长的工作汇报里头呢，你得到了多少了哈？那看到良友电台呢，也是跟你一直的成长着了
啊。其实呢，在一年过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年终的叫做什么呢？就是回顾一下，
嗯
啊，我觉得不单是机构啊、教会啊能够做这个事情，我们自己个人呢也应该做的。一年到底做过什么事情呢？也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可以画出这个地图来，让自己走的呢更有方向感。
对啊，想想如果有一天你要死了，然后呢你要准备写你的墓志铭的时候，你会写什么呢？怎么样去描述你走过的一生呢？
我就写说迷失在这个
迷失在麦克风前面的康宁
啊，我希望我真的是有方向感，因为我是一个路痴啊，是没有方向感的。
我脑海是有一幅地图的。
嗯，那很好啊。
对啊，
我有一次呢就是去远足的时候呢，跟我教会的弟兄姊妹讲聊天，我就跟他们说我真的是一个路痴，所以我常常花时间在迷路上。我说对我来说呢，上帝给我很大的恩典是我认识我老公，他很有方向感，
是认得路的啊。
然后大家都觉得哇，很少听到姊妹会这样称赞肯定自己的丈夫的。
哦，那就好，找到每一个人的恩赐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今年呢，我们良友电台的题目呢也是成长嘛，那我们呢就使用了人生地图作为我们十二个月的一些的怎么说呢，形式了。
嗯为什么呢？就其实真的在人生的路上呢，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和呈现或者是状况的。哎，我跟万峰现在的阶段虽然在同一个时空，但是肯定在不同的状况。
对啊，例如你是在半空巢期，因为你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就跑去外地去读书了。
哎，但是我还不是空巢呢，
还有在，所以
万峰才是空巢，因为他没有儿女在身边。嗯
啊，对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所以呢，我说不同的阶段，所以我们呢就把十二个月分成了十二个场景。啊，包括呢，有一些是极地，你知道什么是
极
地吗？
哦，极地就是南极、北极。
对了，
那跟生命有什么分别？
就是，
有什么关系啊？
到了死亡的阶段
了。哦
啊，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在高山上的。这个呢，我们就化成工作，因为工作呢，我们往往呢就是往上走的，希望走到一个顶峰的状态。
那为什么婚姻是沙漠呢？
啊，婚姻是沙漠，因为呢，有时候在如果你不好好的去灌溉，不好好的去就是经营或者是维护的话呢，这个婚姻可以成为沙漠的。
嗯，对了，这些呢都是我们十二个月里头每一个月的其中一些主题啊。
是。
那我们呢刚才说了其他的月份呢，先说一月的啊，不要焦急。一月呢我们的题目就是成印，就是家庭。
成印是什么呢？就是一
个绿叶成印
啊，种子发芽成长结果开花到最后呢，其实希望成为大树的时候是成为一个遮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那我常常我们想到家庭就是一个好像保护跟遮阴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用这一个的我们叫标志吧，成为家庭的标志。
哎，我理解，我家就是用智能家居的嘛。当我一件又一件的什么传感器啊，感应器啊，都拼起来的时候呢，
到最后
它就是整个系统就成型了。
是啊，
它就好像很多绿叶那样，就成为一棵树了。
所以呢，你手拿着的手机就是那个树干吗？
啊，是树的脑袋。
对，其实呢，就让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呢，你可以找到你不同的这个位置。不过呢，我们还是按着顺序，一到十二个月 啊，每一个场景呢，在电台的网站上呢，我们都会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一些内容和见证可以跟你来分享的。
嗯，对了，所以呢，继续留意我们 iRadio 爱广播，还有留意我们的网站729lye.net 呢，你就可以知道更多的事情了。
是，那讲到这个主题呢，在 iRadio 爱广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开始一些新的栏目啊，希望呢。以后再跟你介绍吧。
今天没有，下个礼拜六开始有。好，
那今天我们还是有旧栏目，咱可不是玩的。我们来进入万峰的大树。
哦哦哦，我们早上一早。
我是琴弦，我最喜欢玩小吉他。
哦哦哦，我们闹上一闹。
我是康宁，我最喜欢玩手工艺。
哦哦哦，我们叫上一叫啊。
我是万峰，我最喜欢玩火，还有玩蛋。
哦哦哦，
崽儿可不是玩的。
在新的一年呢，万峰在新的家里面居住了
啊，对，
住的怎么样？
住的挺好的，智能家居。
听说了，那这个可是你很爱玩的一个方向和。
对啊，这个就是我的梦嘛，就走进去，所有灯就亮起来，哎，主人欢迎你回家那些嘛。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去设计你这个智能家居的过程，你是不是一个玩的心态呢？享受吗？
其实是一个游戏来的嘛，好像打游戏这样，就一边。设计你就看见我老婆走进去那个房间，然后灯亮起来，坐下那个抽风也抽起来，然后哇，我就觉得很有成功感，
很有满足感哦。
对
呀，
是个游戏来的，真的
是。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应该很满足吧？那现在使用的过程是不是也是非常的顺畅呢？
通常都是这样，弄的时候就觉得是智能家居，但是呢，实际上是智障家居才对。
怎么说呢？为什么？
就是通常人都是不按照那个本子办事的嘛。那我设了，你去厕所去洗澡，那洗澡我假设你洗十分钟，你七分钟就出来了，那个东西就没有转回下一个模式嘛。例如呢，他睡觉的时候没按那个睡觉的按钮，然后灯又没关嘛，
还要按钮的，不是讲话就可以。
因为我的系统判定不了这个是一个人睡觉还是两个人睡觉。
我听说呢，你太太投诉了，她跟我说，她说去洗澡呢，洗一洗，灯就关了，热水也没了。
对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她在那个传感器下面，她没动，她站得很稳，
所以感受不到有人在。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通常智能家居变智障家居的问题。
还有什么好笑的事情出现吗？
我先不说好笑了。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都以为那个很酷嘛，但是呢，小朋友就来，好高兴啊，就哎，这个东西动啊动啊动啊，然后呢，就搞乱我所有的设定。例如说关灯，然后呢，我就所有灯都关了，然后我走进去，哎，为啥灯没开呢？那样。
所以有人来，如果他乱喊指令的时候，你的这个智能家居也被搞昏了。
对对对，所以我说小孩，你只管那个窗帘好了，不要打扰我其他东西。另外呢，我老婆呢就不喜欢那个全自动，我就喜欢全自动，就是我走了进来，然后所有东西都自动按照我的需要开动。但是我爱人就喜欢跟他说啊，这个你快点去这个开灯，这个关灯，这命令他。我说这个是浪费时间呢，应该他体察你的那个需要嘛。
但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吗？
这个就需要靠我了，我就要看着我老婆她在干什么的时候，她大概的那个模式是怎样的。
所以你好像写电脑程式一样。
对了，
先了解她的需要，然后呢还要把这些过程呢变成一个可以写出来的程式。
对了，例如说有一次呢，她就坐在那个椅子上面，是坐了另外一张椅子来用电脑，我的检测器就在原来那张椅子上面，所以他那
电脑又
灯又不开啊，所有都不动了。所以就是
这样。
这样
不是很限制我们人的活动吗？你把这些，
那你在电脑面前为啥不做电脑仪呢？
我突然那天心血来潮，想坐另外一张椅子。
对呀，所以就要需要观察力，就需要了解呢，家人的生活的动线，就是例如你回家通常会先怎样呢？脱掉衣服啊，还是怎样呢？煮饭会先洗菜，还是先开火啊？那些。
如果我是一个比较跳动的人，
我已经是最跳动的人，
不一样的，我做事情今天先洗米。 明天我先洗菜，那怎么办呢？你就是限制了我所有的动作了。
所以呢，我本来想开公司的，就是替人家建立智能家居，但是我替我老婆建立以后，我就发现好复杂啊，原来自己已经好复杂了，替别人建怎么建呢？
原来人本来就是那么复杂嘛。
对啊，因为我要设定，如果是我移动到那里温度低于几度呢，那个智能晒衣晾衣架呢就降下来，那样的东西。
但是我想请问你现在住进去有多久了？
一个多两个月了。
你觉得你现在的设计你满意吗？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
每天都在调了，每天都在优化它，所以你明白呢为什么那些手机程序呢每天都有更新，就是这样了。
原来是这样。那你对于比如我们听众当中呢也有一些非常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想把他们的家居变成智能的，你有什么建议没有？可以快上手的。
我觉得不太难的，比较便宜的，因为现在那些智能家居呢大概跟传统的家具呢是差不多的价格，甚至更低一点点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只要呢你有时间去弄它呢就可以，有些人就直接付钱了。但是我发现呢你付钱找人做的时候，他也不理解你的生活习惯嘛，所以其实最后也得你自己去调了。所以还得有一些的简单的编程的技巧，就大概知道哎，通常我几点到几点是活动的时间呢？例如我的那个设计呢就是设到凌晨一点钟以后呢整个家的设定会不同的。例如说我的灯光呢可以由白光调到黄光，我就随着时间过去那个灯呢就慢慢变黄，让你有这个睡意的。
是，我就记得呢我的手机就是有这样的功能，它可以呢调成呢我的生活习惯，比如几点起来几点睡觉，它那个电话会变成黑白，睡觉的时间变成黑白。
对啊，
提醒我要睡觉了，不要用手机了。但是呢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呢
没用，因为我超时。
对呀，常常超时，我结果还是把它关了。
对呀，例如我有一天放假，我就打游戏打得很晚，然后呢，我的灯都过了那个时间，然后就所有变了夜灯。所以呢，变了夜灯，你所有灯五分钟关一次，五分钟关一次，那样就不是我平常的设定。那所以我觉得有些地方可以留意了。第一呢，就是用一些比较可靠的协议啊，因为现在有蓝牙啦，也有一个叫 Zigbee 啦，我自己用 Zigbee。那个就比较稳定一点。另外呢就是要留意智能开关不能跟智能灯一起用，我呢就因为两个一起用呢经常说关灯呢都关错了那个按键，于是呢我就想了一个好方法，就为每一盏灯起一个名字
啊。
例如下一个可能叫康宁，喂康宁关灯，关掉康宁。
然后你的朋友到你家的时候呢就会很压抑。
对了，所以呢我就很聪明了，我就找了一些已经离开了香港的朋友的名字就放上去那个灯里头。
还好
那我就不会找一些在的人。
我以为你说离开了世界的人。
我都打算将外婆的名字放上去，经常提到她的名字嘛。
但是我觉得呢还是有一些比较熟的朋友的名字吧比较好，他们来的时候你说我常常纪念你
啊，对对对，谁生日就送他一个礼物，就是给你的名起在灯泡上面。那我老婆呢就最喜欢其中一个的工具，就是电动垃圾桶。
怎么电动呢？
它就能够自动打包，将所有垃圾呢就自动先打包，你完全不需要摸那些脏的东西。
它是每天打包还是满了？
你按键就打包了。
哦，要按键才打包。
对，你可以决定它每天打包，但是那个时间不对嘛。
对啊，
对不对？
我就怕它打包了。
你按键打包，然后呢，它就包好，你去丢出去就可以了。另外呢，之后它就会重新充满一个新的垃圾袋。
这个是厌恶性的工作，有这种的自动还不错。
对对对，这个是我老婆最喜欢的。
是，那终于有一个是她欣赏的。
啊，
那在这个智能家居的创造的过程里面呢，你对她跟信仰有没有什么体会？
哎，这个就是我当创世主的那个岗位的时候了嘛，我就创造这个世界。
哇，你感受到上帝的难了。
对啊，在里头我家现在有70件智能的物品，
嗯，
还在增加当中。但是我发现，哇，要将所有东西连在一起，已经觉得好困难了。
嗯，
还要很精密的每分钟做什么事情。我其实，在那个系统里头已经有差不多50条指令，
嗯，
所以已经觉得，哎呀，有些时候这个指令跟那个指令又撞。然后我就想啊，我吃一顿饭，能够米饭进到这个喉咙里头，进到胃里头，小肠、大肠，然后排出来，我觉得好厉害。
你觉得上帝的创造实在太厉害了？
对呀，这个就是圣经说什么"百节各按各职"啊。
其实你说我们身体如果是一个智能家居，里面这么多的内脏脏腑呢，是不同的这个器官是不同的电器，要连接在一起，能够让我们能够走动，能够生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啊，还有那个大脑能控制啊，我要动那个手指头的时候，
对，
它就可以这样动。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我们这么多不同的人，好像不同的这个家居用品，我们怎么联动呢？
这个就是圣经说的嘛，要肢体彼此发挥功用嘛。
嗯，
如果全身是眼，例如我全家都是传感器，
嗯，
没有电器，那有什么用呢？
嗯，
那所以我们就要肢体彼此的配搭。
嗯，
那所以另外呢，也要知道呢，很多时候啊，原来呢，大脑也是控制不了那些肢体的，大脑很想控制它。所以圣徒相通就是这样了。
是你体会完这个创作的过程，你觉得上帝最难是什么？
最难就是要将一个系统是从头到尾，它是完全是没有 bug 的，是没有这个破绽的。
嗯，我觉得对上帝来说这个不难。
因为人本身就有缺陷嘛。
对，我觉得最难的是当他又爱我们，愿意给我们自由，给我们自由以后，我们又不懂他的心意，去做一些他不愿意我们做的事情，这个才是最难的。
我的智能家居就经常做一些我不愿意的事情，又关灯了，然后我老婆就站起来动啊，摆手啊，挥手摇头啊，那样。
哦，难怪万峰瘦了，原来是这样。
过客与时间同行，在一条名叫人生的路上走，或平坦，或崎岖，不论什么环境，不管什么路径，只要不放弃，总能磨练出生命的强度和韧性。良友电台2022年度主题：成长，让我们陪你在人生路上一起成长。良友会客厅，
听众家人你好，2022年新年好，琴弦祝福你在新的一年主恩常在，身体健康，家庭蒙福。那家庭蒙福呢，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祝福。新一年的第一个月里面，跟你分享有关家庭的见证吧。其实啊，跟家人相处有时候真的会出现不同的问题，但是神把家人放在你和我身边，就必定有他的旨意。今天的主角林姊妹在童年的时候对父母感到绝望，但后来从信了耶稣的父母身上得到了新的生命，从此林姊妹和她的家人不再忧伤，更加喜乐满怀。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听林姊妹的见证吧。
人生三大情：亲情、爱情、友情。我却视为人生三大痛。我从来不相信，也不接受。我真的不明白，明明都是亲生，为什么相差那么大？人为什么要结婚？结婚之后，又为什么要打架？生了哥哥，又为什么要生我？你要了我， 为什么不好好的待我？我小时候从父母亲身上彻底的绝望，我不相信世上有情有爱，我更加不相信有神的存在。我有很多朋友，却没有一个是知心的。13岁，初中还没毕业，我就被迫退学。16岁，我自觉不能够再待在家里，不然我不死都会疯掉。于是，我和同学出去打工，同学们一个个向家流泪，我却没有一点感觉。朋友一个个的回家，我不回。父母亲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要回家，我就说，等我不想再打工了，我就回家。2000年，我19岁的时候，父母亲他告诉我，耶稣爱我，爱我，爱得为我死。我从来不加理会，有时候还嘲笑他们无知。这个世界真的有神吗？为什么我没看见？真的有爱吗？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感受到？我心痛依旧。下半年的时候，我请假回家，父母跟我讲耶稣，我依然是不听。不过，我不得不相信真的有神的存在，因为我亲眼看到父母的改变。他们竟然不吵架，也不打骂我，还开始关心起我了。爸爸也不再抽烟，不喝酒，也不赌博了。妈妈也不道人长短，也不赌博，父母眼里都是充满着慈爱。我问，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们？他们回答说，是耶稣，还告诉我他们的经历。父母身上的坏毛病和习惯，数十年间也曾经改过，但从没有成功过。我真没想到，短短半年时间，神就把他们完全改变了。主的爱使父母破碎的婚姻重建，更给了他们新的生命。我晚上就这样祷告，耶稣，若真的有你，若你真是神，我愿意打开心来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赦免我无知的过犯。那一瞬间，我的心被主的爱充满着，我不再感到痛，我不再感到忧伤，我却喜乐满怀。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今天呢，我们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其中一位呢，刘姊妹呢，她就说林成牧师的讲道讲得真好，听得明白，感谢神，希望一直能够听到他的讲道。
哎，我也跟你有同感呢，我也非常喜欢听林成牧师讲道的。
但是呢，有个小小的坏消息。
什么呢？
对他来说是好消息，对你来说是坏消息，就是林成牧师呢，差不多要退休了。
其实呢，本来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啦，去年已经到了。不过呢，就我们一直挽留，然后呢，他就多
留不住了，现在
多留一段时间，但是呢，已经计划好了，在今年可能第一季度之后呢，就要离开我们了。
对了，但是呢，我们会尽量抓住他继续讲到的。但是呢，这个也不确定嘛，因为退休生活也会有些变化嘛，哈。
对呀，不过我觉得呢，牧师这个身份呢，可不是一个职业，不是退休就没的。牧师一生都是牧师，
对了，
还是可以找他讲道的。
继续为他们一家来祷告啊！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谈谈徐婷师母跟家庭的关系啊。好，那就祝福你有这个美好的爱广播时间。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拜。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我的头靠。